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都让我们今天可以回到你的殿的当中来到敬拜主你。主呢，我都求你与我们的同在，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都能够去明白你的话语，以致我们在生命的当中能够去实践你的教导。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时间呢都真的过得很快，眨下眼呢又是新的一年。好感谢主，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们都可以在教会里面呢一起互相去祝福，还有也都可以数算上帝的恩典。在过往的一年里面，我们可能有顺境，也都有逆境，有开心的时候，也都可能是有失望的时候。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最感恩的事就是莫过于有上帝的同在，同埋得到上帝的眷顾。好感谢天父赐给我们在过往的一年，我们都能够有平安，能够毫无缺陷地去度过我们的一年。都求主继续加添我们的力量，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大家都能够蒙神的祝福。在新的一年里面，对于新年来讲，对于每一个的民族都是不同的。如果对于中国人来讲，可能是一个庆祝的节日，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就是一个认罪悔改的日子。基督徒在新年的里面，当然是会同天父感恩祈求，还有去得着盼望的，亦都会数算天父的恩典。藉着新的一年，我都好想同大家去证道，去证道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诗篇的90篇1至17节，主题是智慧人生。这一首的诗篇内容是充满了摩西对神的感恩祈求和许愿，亦都教导我们怎样可以从神里面得到智慧，去过一个蒙神喜悦、讨神喜悦的生命。现在都让我们一起去诵读和合本的诗篇90篇啦。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世人啊，你们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受烦，转眼即逝，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因着敬畏你而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怜悯你的仆人们，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使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们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主我们上帝的恩宠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工，我们手所作的工愿你建立。诗篇九十篇是神人摩西向神的祈祷。这一篇诗篇的背景可以说是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去到迦南地在旷野漂流时所写的一篇的祷文。而这一首的诗篇就是人类最古老的诗歌，距离现在已经有3400多年了，但是对于现在21世纪的我们是非常之有价值的。因为这一首的诗篇呢，内容除了包括了我们内心向神的呼求，对生命的无奈，同时也都是我们向神祈求我们的一个的盼望。这首的诗篇内容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1、2节讲到人生的归宿，而第二个部分就是3至11节讲到人生的短暂，而第三个部分就是12至17节讲到人生的盼望。而这一首诗篇所讲的都是我们人生的写照。现在都让我们去看看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得到智慧，我们的人生呢，第一个的重点，人生的归宿就是要寻找天上的居所。这篇诗篇开头头那一和第二节，摩西就雷霆万钧这样宣告，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就是那位世世代代从亘古到永远的上帝。摩西宣告神就是在创世之先已经是存在，而且是永恒不变的神。摩西能够对上帝发出赞美，是因为在他自己的一生，他经历过坎坷的岁月，而产生出来对神的认识和认信。经文讲到上帝要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居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居所可以解作避难所，是一个早出晚归的地方，能够给人有安全有保障的地方。人一生所渴求的其实都是一个很温馨的家。我们看看我们香港，香港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房屋的问题，楼价就越来越高，但是呢个单位呢就越来越小。有调查呢指示呢，香港人平均居住的面积，大家知不知道是几多啊？最小的是170平方尺，比起深圳的300平方尺、新加坡的270平方尺、东京的210平方尺呢是更加小啊。听起上来都可能觉得很可悲，大家同不同意呢？香港人千方百计地希望可以有一个安乐窝，就算地方是几咁细，都希望能够有一个不受到风吹雨打，能够得到保护的家园。在创世纪里面亦都讲到，神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我们见得到在他们的三代里面，爷爷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仔就是以撒，而以撒也是雅各的爸爸。我们所认识的神，这位神就是一代一代的神，是永恒不变的神。但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就会一代一代这样去过去。可以见得到人 是可以受到时间的限制，我们有昨日、今日和明日，但是神就是永恒不变，能够掌管一切。当我们依靠这位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有神的保障，也都是我们的归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這本書的書名呢叫做《別再為小事找狂》，作者呢就是查理德·卡爾森。講到呢，我們每一日都是當作生命的最後的一日，雞毛蒜皮的事呢就會消失了。是啊，我們呢經常呢都會花很多的時間去嬲人啦，去埋怨人啦，去投訴人啦，甚至乎去陷害人。摩西的祈禱就是轉移了我們的視線，讓我們見到那位創天造地偉大的神，祂創造了山川，創造了宇宙，但是相對人真的很渺小，亦都很脆弱。當我們知道這位神是這麼偉大的時候，即使我們面對幾大的困難，我們都不會害怕，因為我們知道神是跟我們同在，亦都是我們的幫助。因此呢，我們就會將那些問題呢會縮回小，還有能夠可以繼續去過我們的生活。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們在世上只不過是客旅，是寄居者。雖然我們在地上面是會有苦難，但是我們知道主耶穌已經勝過世界，祂應許永遠是會同我們同在，因為祂就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們就不會害怕，因為我們知道神是我們的避難所，亦都是我們永遠的居所。現在都讓我們再去看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要得到人生的智慧，除了知道神是永恆之外，我們的人生亦都是非常之短暫，所以呢我們要悔改歸向神。讓我們都去讀出第二部分的上半部，第三至到第六節。上半部分呢是講到人生的短暫，讓我們一起讀出。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世人啊，你們要歸回，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你叫他們如水沖去，他們如睡一覺，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在經文裡面我們見到摩西就用了五個的比方。第一個的比方就講到生命就是好像塵土一樣，人的出生和死亡都是掌握在神的手裏面，而大能的天父能夠用說話來到創造天地，同樣祂亦都可以用一句的說話就使到人是歸於塵土。祂說：世人啊，你們要歸回。我們知道在聖經裏面創世記的二章七節亦都這樣說：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命之氣吹進他的鼻孔，這人就成了有靈的活人。我們知道原來人是從塵土而來的，而死後我們亦都需要歸回塵土。為什麼摩西會有這樣的想法呢？因為摩西當時眼見以色列民呢在曠野裡一個一個這樣死去，他感到人生是非常之孤單、渺小，還有是非常之短暫。就好像我們過往的日子，我們在電視上每日都見到確診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都不斷上升，可能我們都會感到很無奈同埋好唏嘘。咁樣我哋人生又有啲咩嘢嘅價值，同埋有啲咩嘅意義呢？歸回呢一個動詞喺聖經和合本度係出現過94次咁多。歸回可以解作翻回、轉回，翻翻去原來嘅地方，歸回翻去上帝嗰度，係帶有哀傷痛悔嘅意思。 香港最近的新聞呢，就是講到呢香港和內地會實施首階段的通關，而防疫要求方面呢，就要求我們呢是有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是陰性是即是得到陰性的時候，那個的結果呢可以才進入的。當我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呢，我們都可能很著弱，因為我們可以呢有家庭可以團聚，同樣我們同神的關係都是需要結連的，我們都很想回去天父那裡跟天父在一起，但是我們唯一的條件就是要離開敗壞的道路，跟罪是一刀兩斷，我們要悔改歸回上帝那裡。當你聽到的時候，你又會不會渴望可以跟神恢復這個這麼親密的關係呢？仰望一個可以跟我們同在，能夠讓我們有美好歸宿的上帝呢？但願我們每一個都能夠悔改回轉歸向神，我們就可以跟神恢復一個美好的關係，我們的靈魂就可以脫離死亡。跟住摩西用了第二個比方，他說到呢，人生如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同埋又如夜間的一更。神看人的生命和人看人的生命是不同的，神看千年就短到好像昨日的一日，又或者是夜裡的一更，一更可以是大概3小時或者是4小時的時間。神看千年是非常之短暫的，祂超越了時間，超越了時空，但是人就是有限啊，人當然是沒辦法活到1000歲啦，就好像去年我們已故的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她都是只是可以活到96歲。這個時間就是神看時間和人看時間的差別了。都讓我舉一個的例子，神看時間和人看時間的觀感是不同的。好像上個月我們一班同工 team building 就去了踩單車，同工就跟我說，說由元朗踩到去南生圍這個地方是很近的，一陣間就到了，但是對於一個不識踩單車的我來說，實在是一條非常之漫長的路，因為他要上斜啦，又要落斜，又要穿過巴士站，又要穿過對面的天橋。對於我來講，這條路是一條非常之漫長的路，但是對於我的同工來講呢，他們就覺得是一條非常之很短的路。同樣呢，人是有限制，而神就是永恆。即使人是能夠活到1000歲，如果人離開了神，生命和神隔絕的時候，在神的眼中只不過是零，生命是沒有意義的。摩西繼續就用他第三個比方來到形容人生就好像水那樣沖去，一去不復返。生命既然是這麼短暫，如水沖去，就好像在沙灘上面我們走過的腳印，當海浪衝上岸的時候，這些的腳印一下子就沒有了，也都是不會留下痕跡。而詩人大衛在詩篇第9篇也都向神去慨嘆，說生命是一去不返。詩人他這樣說，耶和華求你聽我的禱告，側耳聽我的呼求，我淚水求你不要靜默無聲，因為在你面前我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寬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喜樂。詩人同樣明白人在神的面前 就是客旅，是寄居，時間很短暫，一去不復返。但是人有時又會不自量力的，以為我們的生命會很長啊，但是究竟我們可不可以掌管我們的時間，掌管我們的前途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一則的新聞呢？就是關於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到法院內面呢，有一名的囚犯，他叫做阿瑟。他在法庭上，當他見到台上面的法官是一女法官的時候，原來這位法官就是他30年前讀中學時所認識的老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明蒂。那一次突如其來的相認令到阿瑟非常之尷尬，因為令到阿瑟去想翻起他年輕的時候都有一個夢想的，他很想事業成功，很想將來做醫生，但是很可惜，時間飛逝如流水沖去，這樣過了去20年這麼久的日子，阿瑟他經常都是要出入監獄，同埋成日都是失業。相反，他的老同學就非常之勤奮，他很努力的讀書，現在還榮獲了律師協會頒發的律師司法的終身成就獎。弟兄姊妹，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我們有沒有蹉跎歲月呢？我們有沒有好好珍惜我們的時間，和能夠對我們人生有更美好的規劃呢？摩西繼續用第四個的比方來到形容生命，就好像睡一覺一樣，好像發了一場夢，不能夠掌握。人生又好像草一樣，花草一樣，早上去盛放的時候是非常之漂亮的，但是當到了夜晚黑的時候，經過一日的暴曬，去到最後亦都是枯乾死亡。摩西就是這樣用了五個的比喻來到比喻人生的短暫，生命的短促，來去匆匆。有時夜難人靜的時候，我都會去想，難道我們的人生就是這樣？摩西繼續在3至到11節的下半部分，讓我們都知道我們的人生除了短暫之外，是這麼脆弱之外，我們的人生更加是勞苦受煩，同埋亦都是活在神的憤怒的裡面。現在請聽我讀出經文的7至到11節。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憤怒而驚惶。你將我們的罪孽擺在你面前，將我們的隱惡擺在你面光之中。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嘆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70歲，若是強壯可到80歲，但其中所經跨的不過是勞苦受煩，轉眼即逝，我們便如飛而去。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因著敬畏你而曉得你的憤怒呢？摩西在這裡講到，我們的罪孽都是擺在神的面前，令到神非常之憤怒。經文到多處講到神，形容神的憤怒，形容神是非常之震怒同埋充滿怒氣。就算我們的生命有70歲、80歲，甚至現在科學昌明，我們可以活到100歲以上，其實都沒有一樣東西是令到我們可以誇口。我們的日子只不過是勞苦受煩，好像傳道書所說的虛空。在摩西的一生，他經歷過什麼事情 令到佢有咁大嘅感觸，而覺得人生就係勞苦受煩呢？我哋都去睇下摩西嘅一生啊。摩西嘅一生可以分為三個嘅階段，三個嘅四十年。第一個嘅四十年，摩西係做埃及王子，地位是非常之尊贵，而第二个四十年，他为了拯救以色列民而杀了一个埃及人，需要逃离埃及，去到米甸旷野地方去牧羊。他以为人生就是这样了，但是到了他最后的四十年，他被神蒙召带领以色列民离开了埃及，去到神应许的地方迦南地。本来他要走的路程是非常之短，但是因着以色列民的犯罪，就令到他们足足在旷野漂流了38年那么久。以色列民不单止是对神去发出埋怨，他们更加去制造金牛犊的偶像来到去敬拜。摩西眼见以色列民这么叛逆，得罪了神，甚至连我哋隐而未见嘅罪都摆喺神嘅面光里边，佢感到非常之无奈。喺十一节，摩西就咁向神发出咗两个嘅问题。佢话：谁晓得你嘅怒气嘅权势？谁因着敬畏你而晓得你嘅愤怒呢？呢两个嘅问题都系一个反问嘅问题，亦都表示咗摩西佢慨叹以色列民佢哋唔肯离开佢哋嘅罪啊，因为即使佢哋系亲身经历过神嘅拯救，佢哋过往经历过神喺埃及嗰度赐下十灾，又经历过神带领佢哋过红海脱离埃及嘅军兵嘅追赶，但系佢哋仍然系我行我素，完全都唔惊到会神系会惩罚佢哋啊！记得我去年咧喺十月嘅时候，我患上新冠肺炎啦。咁有人咧就帮我戴咗一条手带，就同我讲话：啊，你戴咗手带咧就唔好行咁远啦，因为佢会响嘅。我当时就谂啦：啊，如果我要倒垃圾嘅时候，我应该点做呢？咁咧我就好惊，即系走到好远去倒垃圾喎。於是我就將啲垃圾一袋一袋咁樣儲喺屋企啦。大家諗唔諗到儲咗咁多日嘅垃圾會係點樣呢？係啊，當然你間屋會好臭啦，同埋你亦都唔會中意啊，你住喺一間充滿咁臭啊、咁污糟嘅地方嚟到居住嘅喎。大家都去諗下，我哋每一日都係會犯罪。就好似啲垃圾咁样，一日一日咁样去堆积。你话神会唔会中意呢？佢收收埋埋我哋咁多嘅垃圾，都求神去施恩怜悯，去赦免我哋嘅罪啊！希望圣灵能够帮助我哋，时刻都去检视我哋自己嘅罪，咁样我哋嘅生命就能够发出馨香嘅祭。能够可以讨神喜悦。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们都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但是我们感恩有主耶稣基督的拯救，盼望我们每一日都能够去检视我们的罪，向神认罪悔改，亦都求主给我们有一颗敬畏祂的心，能够对神对人真诚，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现在都让我们再去看最后的一个段落，人生怎样才可以得到盼望，就是要敬畏那位慈爱的上帝。摩西第四个恳求就是在12至15节，摩西有四个的恳求的，而在16至17节呢亦都有四个的愿望。现在都让我们先读12至17节、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 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怜悯你的仆人，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使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上帝的恩宠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我们手所作的功愿你建立。摩西去慨叹人生就是这么短暂，这么无奈。但是摩西在最后的阶段里面，他向神发出一个祈祷，求神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可以过一个丰盛的人生。经文的十二节就是全诗歌的转捩点。摩西能够由一个悲哀感叹的心情转为对神的盼望的一个的祈祷。摩西第一个的恳求就是说，求你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要怎样去数算我们的日子呢？诗人所讲到数算的日子，不是去计我们、有多少岁，生命是有多长有多短，亦都唔係去計去打開我哋嘅銀行户口，睇下我哋嘅存款仲有幾多。詩人所講嘅得著智慧嘅心去數算日子，就係數算我哋餘下落嚟嘅生命。我哋嘅生命有冇神嘅同在？我哋嘅生命有冇榮耀神？如果喺你嘅生命裏邊能夠得到神嘅同在，咁样我哋嘅生活，我哋嘅生命咧就更加有意义啦。我哋同样亦都可以认识神更加深，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嘅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咁样我哋就唔会浑浑噩噩咁样去过我哋嘅一生，亦都唔会咁样去过我哋一个冇意义嘅生命啊。摩西第二个祈求就是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怜悯你的仆人们。摩西祈求神怜悯以色列民。以色列民虽然受到神的惩罚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日子了，非常之惊恐，但是他亦都走到去神那里，亲自去同神去祈祷，希望神不要再惩罚这班的以色列民，神是能够回心转意。而我们亦都需要得到神的怜悯，就是回心转意，同样亦都是要回到神的身边那里。摩西第三个的祈祷就是，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摩西求神早早赐下慈爱，而慈爱就是神给我们有无条件白白的救恩，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去接受，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慈爱。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前面艰难的路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握住我们的手一起去走前面的路，因此我们就不会再害怕。你又愿不愿意早早饱得神的慈爱，让你一生充满喜乐呢？摩西在第四个祈求就是第十五节，他祈求天父赦免人的罪。他很大胆地去跟神说，说照住我们受苦的日子有多少，以及我们遭难的年岁有多少，祈求天父去补偿，能够给我们有这些喜乐的日子。我们又愿不愿意学习摩西这样去确信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我们又愿不愿意为一些未认识福音的人，我们去为他们祈祷，求神都给我们能够有一个喜乐的生命。当我们 能够有喜乐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力量继续去向前行。摩西除了四个祈祷之外，亦都有四个的愿望。他愿望天父能够同他同在，祈求天父赐福给他子孙，祈求得到神的恩宠，同埋祈求神建立他手所作的功。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生命能够有神的介入之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就能够变得有意义。当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能够可以去见证上帝的荣美。所以摩西再一次去祈求神去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在最后总结的时候，我呢都好想请爱加倍团契的姊妹 Noel 上来跟我们分享见证。 Noel 姊妹呢，她好想跟她丈夫呢过往的经历跟大家去分享，去见证上帝的慈爱。我都将时间交给 Noel。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好感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先生患病的经历。我叫 Noel， 我先生是叫炳权。他在2021年的11月份，其实他做一个很普通的身体检查，但得出来的结果呢，就是他患了第四期的淋巴癌。感觉晴天霹雳的那一刻，我失了方向，我要面对他一连串很艰巨的治疗，更加要面对的就是死亡的威胁。我心里面产生了很多很复杂的情绪，我时时都会埋怨自己是不是因为工作太忙，我忽略了我先生的健康。想了很多东西，心里面很多的自责和压力，我将我自己的情绪推到了谷底。其实我一向都觉得自己很硬正的，尤其是做事，我觉得我自己做任何事都好，我都很有把握的。但是当我面对丈夫这个这么重的病，莫讲话把握，我其实连头绪都没有，我只是懂得害怕，心里面那种不安和无助呢，真是难以形容的。那一刻呢，我意识到呢，其实幸福呢原来真的不是必然的，它随时都可以瓦解。心里面那种黑暗和惧怕呢，原来可以这么深不见底。我当其实很彷徨，成日喺度喊，乜嘢都做唔到。咁有一次我喺度喊，心里面有把声就同我讲，佢话我喺度。我当其时个心即刻回转过嚟，我知道神喺度同我讲说话。我明白人呢真系唔可以净系靠自己嘅能力。我好快咁样重拾对神个信心，然后捉住神作我个最大嘅依靠。嗰一刻，我个眼泪虽然都系控制唔到嘅，但我依然可以在这里深深地祈祷。我知道原来一旦离开神，我什么都不是。好感谢神听祷告，他很恩待我先生，一直保守着他的身体。差不多一年的治疗，他做了11次的标靶化疗，连医生他预期会出现的药物副作用，例如口是会烂的，吃东西就吃不到，他连喝水都会呕的，医生说叫我有准备的，叫我不要怕，是会这样的，又去不到厕所，种种很多问题的是会出现的。这些通通都是化疗之后的副作用来的。但是非常感恩，他做了11次的标靶化疗，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有时他做完治疗之后，他会跟我说，老婆，我很想吃叉烧饭，你可不可以出九龙城买个叉烧饭给我吃啊？咁连医生护士都觉得佢好硬啊，觉得佢个人咧啊咁样都冇冧到，咁真系好戥我哋开心嘅。咁我谂系天父对我哋嘅怜悯，佢知道我哋嘅软弱，佢好保护我先生，真系。就算我哋面对撒旦几咁强势，撒旦都冇办法动我哋一分一毫嘅。连医生都笑我先生，佢话佢喺最恶劣嘅环境底下依然可以考第一。11次嘅标靶化疗之后，医生宣布话我先生身上的癌细胞100%清除晒，亦都系因为呢场恶疾，令到我未信主的先生去体会到神祈祷的力量，佢深深感受到神为佢嘅预备同埋供应，恩典好奇妙，种种好真实的经历真系讲都讲唔晒， 这些经历令到他本来很硬的心肠都变得很柔软，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愿意一生跟随着主耶稣，本来的一场恶咒最后都化成了祝福，神的拯救大能成为了他人生里面最美好的礼物。在这个患病的过程里面，祈祷就成为了我们最强的武器，教会里面很多牧者和弟兄姊妹都纷纷为我们祈祷，而信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力量。很幸运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拥有着这份永生的确据，即使 人生里面的顺逆难料，只要带着这份平安，我们依然可以穿越黑暗，胜过死亡。天堂这份无价的礼物也成为我们最大的盼望和祝福。在这里很衷心多谢何牧师夫妇和一班弟兄姊妹一直以来的关心和代祷，他们是天父派来给我们和我家人的守护天使。我今天的分享来到这里，我在这里都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多谢大家。
好多谢 Noel 姐妹刚才的分享，她和炳权都是经过一段很艰难的日子，让我们看到人是很渺小和很软弱，但是当她和炳权她先生当她们转望回神的时候，她们就在神的里面能够得着能力，能够继续这样去向前面走，天父就是这样怜悯她们，加力量给她们。他们虽然经过苦难，但是他们没有埋怨神，反而他们更加愿意将他们的生命去跟人分享，让我们去见到上帝的荣美，见到上帝的 确实。现在我们都去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的正道的经文。经文是讲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学习怎样去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要有智慧地去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我们要远离罪恶，回归去神，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当神的慈爱和恩典和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动力，我们就能够祝福我们的邻舍，让到更多的人得着上帝的救恩。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能够除旧迎新，去过一个新的生活，在神的手中，我们能够荣神益人，能够一生这样紧紧跟随主。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恩，感谢你令到Noel 和他先生在艰难的日子里面，你是和他同在。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很渺小，但是你每一日都是和我们一起，你带领我们去度过这些的低谷。主啊，我都求你赐给 Noel 和他先生炳权有健康的身体，活泼的盼望，能够一生可以得到上帝你饱足的慈爱。主啊，今日我们仍活在罪恶的当中，我们亦都求你去赦免我们的罪，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圣洁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亦都让我们有一颗的敬畏你的心，让我们都不要浪费我们的时光，能够专心一意传扬主你的福音，能够永永远远跟随你，一生荣耀颂赞都是归于你。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